少帅大公子张学良携夫人于凤至来到千山，受到清虚大师葛月潭长老的盛情款待，敢不盛情吗？现在张学良他爹张作霖是东三省巡阅使，大权独揽呢，统兵几十万，要权有权，要势有势啊，谁敢得罪啊？在全中国那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别看张学良今年还不到20岁，谁背后都说是少帅，实质上据知情人讲，张学良最不爱听这词儿，谁当着面管他叫少帅，他是非常反对。意思是什么呢？是我爹是大帅，我是他儿子不假，但是我是凭着自己的能力我当官，我绝不仰仗我老子。你们这一说我爹是大帅我是少帅，我理所当然的就应该掌权，那太没出息了，所以他不爱听。所以这会儿有人都管张学良叫大公子，背后叫少帅。你看咱们说书的呢，介绍少帅你一听就知道是张学良，实质上张学良不爱听这么称呼。书归前言，张学良坐在这儿，医生一道陪着他谈笑风生。张学良提出要到西葛看看王尔烈读书之处，两人欣然领命，陪着张学良登上西葛。您去过吗？那西葛太漂亮了，那就叫仙台呀、啊！在这一住，在这读书，那是人间的仙境啊！张学良认真看，每次来，每次都认真的看。他倒背着双手，驻足良久啊！参观了多时，扭回头跟葛月潭和清虚和尚说：“哎，王尔烈真是了不起啊！我小时候在河西，就听老人讲，辽阳出了个压倒三江的王尔烈，说他与南方种橘子对对子，南方人欺负东北人嘛，寒酸，一张嘴就说东北不出人才，山寒水瘦，人才匮乏。哎，因此为了南南王尔烈，就出了个上联，这上联说的是真山真水真才子，叫王尔烈对这下联，这不是出难题吗？没想到王尔烈连合计都没合计，脱口而出一天一地一圣人，把南方的才子比的是狼狈不堪，甘拜下风。王尔烈故此真是了不起，人们在传说他是压倒三江的王尔烈。以学良认为的尔烈的胸襟才气是在于千山此处读书时打下的基础，二位说是不是？有一定的原因。你们二位想想，在这空山静地读书，日夜与松涛怪石明月清风为伴，腹中沟壑，胸中境界，自然就不会与常人相同。真如古人云呐、躺阳于山林泉石之间而沉心自息，亦有于图画读书之内而俗气潜消，故君子应借镜调心的。是是是，大公子说的极是，大公子说的极是。德双啊，在旁边听着，嘿，德双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但多多少少明白点的意思。说这人呐，跟环境有直接的关系。你张学良跟我这年纪也相似啊，他怎么那么大的学问？我怎么百玩不是？我甚至连中国话我都听不懂， 往后有了机会，我得好好学习呀，我确实得学。正在这时候，清虚大师在旁边说话了。清虚非常服张学良，这见面一张嘴就知道张学良并非等闲之辈，谈吐之间不仅带着豪气，而且学识惊人，这就叫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你是什么辫子，一张嘴过不去三句话就知道。别看张学良年纪不大，清虚大师对他十分的敬重，听完了之后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公子实践高雅，老衲大赞同，大赞同啊。是啊，林间松韵，时尚全生，敬礼听来，使天地自然明配，草际烟光，水星云影，闲中观现，见乾坤最妙文章啊。禅讲三境界，一曰落叶满空山，无有人行迹；二曰空山无雨，水流花开；三曰万古长空，一朝风月。故我佛六祖慧能在《坛经》中就讲过，道由心悟，谁能从心里切切实实真真正正的感悟和体验了这万物长空一朝风月的妙意，那就能与天地合，与神佛相通，聪慧无限，动了人生宇宙啊。哎呀，德双在旁边一听更不明白了，这老和尚说的什么话，这是一句也不懂。葛月潭在旁边听完了微微一笑，也说了一句话，嘿嘿，山居胸次清洒，出手皆有禅机呀、啊！妙哉妙哉，无量天尊！一僧一道是相视而笑。他们跟张学良正谈着投机，夫人于凤至也不甘寂寞。于凤至一笑也说话了：“禅宗有言，鸡来吃饭，倦来眠。”师侄也说，眼前景致口头语，说的是啊，极高寓于极平，至难出于至易，有意者反远，无心者反而自近，一字不识而有失意者得师家真趣，一阶不参而有禅位者悟禅教真玄机呀、啊。你们说是也不是？众人一听全笑。大和尚清虚双掌合十，啊，夫人小小年纪实践何其高也，我辈修行一生反倒不如。学良公子，你的福分大矣，有这样一位贤内人，你齐家治国平天下，纵横寰宇，何其不能也！哈哈哈哈！于凤至听完了，抿嘴一笑。二位长者夸奖他，我呢，肉眼凡胎，不识深浅，唐突了，唐突了，不敢动犯二位。学良这一生前程如何？有没有大仗大爱？于凤至啊，替张学良替丈夫讨个前程，这二位都是神人，问问前程怎么样，有没有大仗大爱。两个人就一愣，和尚看看老道，老道看看和尚，交换了一下眼色。葛月潭先说话了：“关公子夫人的面相，你们夫妻这一生大富大贵，大公子学良位极人臣，寿可过九至。不过到了中年之时，赤盈驴满之际，大公子需兢兢业业而度，不可大意呀。”说到这点到为止。大和尚清虚也说话了：“ 阿弥陀佛，当今之事，气机明智，太虚障蔽，其日晴天，耍忽间迅雷震电，朗月晴空忽然变为疾风怒雨，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公子夫人谨记谨记。也说了这么几句，张学良和于凤至频频点头，弟子牢记在心。其实牢记在心什么呢？到了之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没提防蒋介石，把张学良囚禁起来，囚禁了下半辈子。他到底还是没记住，他要听了清虚和尚和葛月谈的话，哪能啊，还是不识人呢、啊、这是后文书，咱不必细说。他们谈论多时，也厌倦了。于凤至提出来要过甲扁时看看一部登篇，张学良欣然同意，搀扶着夫人赶奔甲扁时。这道啊不太好走，它不像现在有什么护栏呢、啊、经过维修、挺平整挺好走，那阵是自然的，一脚深一脚浅，一个不留神就许滑进山沟。所以这个卫队护兵在头前开道，张学良搀着夫人，一僧一道在后边陪着，德双他们也在后边跟着。结果这道越走越难走，累得大伙是气喘吁吁。偏赶昨天晚上下了一场阵雨，雨还挺大，有的山石啊多年了它松动了，其中有块石头似掉下来似掉不下来，那个头大小没有400斤也差不多呀。偏赶上一个卫兵在头前开道，用手碰了这么一下，可坏了，这石头本来就要掉下来，这一碰借助外力，这块石头扑通落到地上了。你想落到地上他能在那待着，他得往下轱辘，直接奔着人他就轱辘下来，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越咕噜越快，越咕噜劲儿越大。那几个卫兵一看吓得魂不附体，大公子夫人都在后边呢，车要给撞上那还好得了吗？这护兵也豁出去了，过来俩人堵截、那能摁得住吗？结果胳膊腿全伤了，没拦住，吓得往旁边一跳，这石头咕就下去了。张学良看得清清，学良大吃一惊啊，赶紧用自己的身子把夫人给护住，抬起腿来照着石头就踢了一脚，那能踢得动吗？他那意思踢到旁边去，踢上跟没踢差不多少，眼看这石头要碰上张学良和于凤至。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在后面人群之中突然跳出一个人来，不顾个人的安危，把大手张开，一个虎跳扑到石头近前，两手抱住石头，用身子把这块石头给压住了，那他也压不住，结果连人带石头滚了滚了滚了滚了滚了滚了滚了滚了，又咕噜出去多远，旁边就是无底深涧，跳下去就成馅饼。偏赶边上有几棵树，哎，起了保护作用了，这个人跟石头叫树这一挡，这才没掉下去。在场的人看得清清的，张学良脸都白了，额角冒出来冷汗，心说这什么人，哎呦，可救了我跟凤至的命了。 这人够呛，快过去看看。也顾不得逛甲扁时了，张学良大步流星带领众人到了这个人的近前，以为着这人呢九死一生，可真没想到奇迹发生了，这主完好无损，就没受伤，从地上一咕噜身起来，把身上的土泥 抖了抖了，憨厚的一笑，
嘿嘿嘿
嘿，嘿，我这个长得真结实啊，铜打铁铸的嘛。张学良深感奇怪，来到恩人的近前，上下打量多时，一看这小伙子长得四方大脸，浓眉阔目，鼻直口方，浑身上下都是腱子肉，比自己多少长得还猛着一点，但是比自己要大一号，这身子骨相当结实，新剃的脑瓜皮锃明刷亮，穿着一套僧衣，是个出家的小和尚。学良过来拍拍他的肩头，师父多谢呀，多谢呀，要不是你鼎力相助，焉有学良和凤至的命在，我太感谢了，太感谢了。清虚大师过来一看，非是旁人，正是冯德双。哎呀，清虚大师也乐坏了，有这么个弟子能不高兴吗？赶紧跟张学良做解释，大公子，此人貌似出家人，实质不是啊。他娘家的名叫冯德双，他是辽河东边冯家崴子的人呐、啊，上这来避难，因此我给他剃度了，装成僧人，将来还得还俗。
哦哦，
原来如此。张学良也没问为什么上这避难，就想刚才的事儿了。你叫冯德双？冯德双点点头，是。哎，盼望跟张学良说话，还真就说上话了。学良满意的点点头，你今年多大了？
我十八。
十八呀，咱俩同岁啊。你什么时候生日？
我听我娘说1917年阴历4月17，
多大？
农历4月17。
嘿，咱俩同岁同月同日生啊，怎么那么巧啊，这可真是缘分啊。好，太好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看你刚才那两下，你练过武术吧？
练过。
跟谁学的？冯德双就一愣，你说道出我老师郭老道怎么回事吧，我老师肯定不愿意，老师一再告诫不能泄密，但是少帅大公子问的事又不能不说，
他是一个出家人，
是道士，是和尚，
是个道士，
姓什么？
姓郭。
他现在在哪儿？
居无定所，不知道在哪儿。
德双就没敢说实话。
哦哦，
怪不得你身手矫健呢。哎，这样吧，你把眼前这块石头，你能举起来不？轱辘不算，你能举起来吗？
我估计差不多，
举举我看看。哎，这显露自己的时候，德双能却步吗？再看德双把袖面一挽，把僧衣掖了掖，腰带子紧了紧，众人都在这围观着。德双运足了气力，双手搬着这石头，嗨，哎，起，头一步把石头抱到胸前，然后缓了缓劲儿，再一股劲儿，哎，手腕子一翻，嗨，把这石头居然举过头顶，在场的人无不鼓掌喝彩呀！那玩意儿举到头顶，说一下待半小时，那不可能。刚举过头顶，德双一看旁边是山涧，下边也没人，再一攒劲，把这石头就抛进山涧，咚！张学良深为满意，好好神力呀、啊！冯德双扭回头跟清虚大师说：“大师，我打算有个要求，这个人我看中了，我打算把他带回奉天， 给我做个贴身的护卫，您不反对吧？
阿弥陀佛，
张公子，这是他的福分呐、啊！老僧早就看出来，他并非俗人呐、啊，自然我愿意，我愿意。薛良转身问冯德双：“愿意跟我上奉天吗？给我当个贴身的侍卫，愿意？”“
愿意。”
德双不相信这是真的，说这个人时来运转，在顷刻之间就变了。贴身侍卫，我明白，那就是我跟着大公子身边，左右不离，保护他的安全。这上哪找这事儿？因此欣然同意了。但是同意着同意，这嘴呀、啊、就打了个丝了雨，这想要说的话没说。于凤至于夫人心细，过来就问冯德双：“你还有什么要求吗？还有什么难言之隐？”“
夫人，他是这么回事，我结了婚了，我媳妇跟我在一起逃难来到千山，我媳妇叫田小玉，现在在南泉安，那我跟着大公子上了奉天，我的媳妇儿，我怎么安排呀、啊？这是个难题。”“
哦，原来如此。我听徐大师，你派人去把那个田小玉给我叫来，我看一看。要合适的话，让他们夫妻一块儿跟我到奉天。”“
嘿，有这一句话，问题全解决了。”
等小玉奉命来到，一见着夫人于凤至，于凤至真不敢想象，在这田野之中，农村闭塞之地，居然有这么个美人啊！越看越喜欢，越看越喜欢，就把她留在自己的身边。到了后来啊，于夫人出门走哪儿，不管什么场合，都带着小玉，甚至自己要穿什么衣服，戴什么首饰，也争取小玉的意见，小玉说什么，于凤至听什么，就到了这种程度。小玉一听啊，要上奉天，而且两口子一块去，攀龙伏凤，跟着少帅，跟着少帅夫人去了奉天省城，这就一步登天了，简直激动的无可无不可。就这样，冯德双、小玉双双离开千山，跟着少帅张学良到了奉天。头天就到了帅府了，张学良给他们夫妻安排到一个小院，一间小房里的合房。张学良心也挺细，知道他们夫妻避难，一个当和尚，一个当尼姑，久不在一处了，让他们团聚团聚，然后再派活。当天晚上，小夫妻在一起谈心啊，自然是万分亲热，咱不必细说。冯德双下了保证了：“玉儿，咱的恩人是谁？大公子张学良啊，夫人于凤至，今后我肝脑涂地，我也要报恩。”